修行呢、啊、修行当然是以正知见为基础了。正知见呢、啊、是修行的基础。正知见呢、啊、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念是不一样。日常生活的观念呢、啊、每一个人呢、啊、依据这个心呢、啊、所造成的习气执着不同。所以日常生活的观念呢、啊、知见就等于是习气的一种反应。正知见呢、啊、是佛法的道理，正知见呢、啊、就是解脱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正知见呢、啊、要入到自己心当中来。正呢、啊、就是正确的，知见呢、啊、知道什么？我们看到啊每一件事情，听到啊每一个声音，你当下那个反应啊，就是你的知，你知道什么？所以知见呢、啊、就是你当下一种反应，一种思考，碰到啊人时事地物，当下心里所出来这个念头，就是你知见所具体展现出来的一种作用。你打个比方啊，你看到一件事情呢、啊、你觉得很不高兴，你就开始很忧伤，或是啊骂人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一般凡夫啊，你这个啊念头起来啊，是基于一种啊执着，是基于一种啊人我是非当中出来的。那这个啊就是你知见的立足点。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个人，知道啊哦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，那人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那这样子心量才会变广大。人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啊，每一件事情啊怎么样子发展，怎么样子出现，那这些啊都是因缘和合，不是突然间的。所以现在的好是由于过去的好所延续的，乃至于啊今生当中努力所造就的。那现在的不好，那必然还有过去不好的因，现在才会变成不好。不好本身啊，那恶缘本身啊，它不是啊刹那之间就有，它不会啊突然间生出来的。一切法、啊、都有它的依据的。所以过去因啊是现在的果报，现在的因啊就是未来啊果报的基础。所以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那这个人啊心量才会广大。过去啊是因缘所生，现在啊是因缘所生，未来还是因缘所生。未来的现象，未来的种种是因缘和合，现在的现象，现在的啊种种事情也是因缘和合，过去发生种种的事情也是因缘和合。这因缘和合啊都是心所生出来的。从心来看，一切的因缘和合通通不离心，过去是这个心，现在是这个心，未来是这个心。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心涵盖整个法界，所以先慢慢了解，由执着当中先慢慢去了解过去。过去啊人有过去，人有现在，人有未来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知道过去是心所生，现在也是心所生，未来也是心所生，你还没有办法把心生一切法这个观念落实贯彻下来。所以啊从世间法慢慢要入到这个心法当中，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人有过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、哦、现在的恶缘跟过去有关系，现在的善缘跟过去有关系。那过去多久呢？不一定，这个啊要看你当下这个念头是什么。但是啊你只要知道了人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心量才会变大。人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你才知道现在要用功，现在不好的你要努力转化掉，因为现在不好的你没有转化掉，那未来会变不好。现在好的你要努力啊去保持，因为啊一切法都会啊散失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。那一切法既然是因缘和合啊，好的会散掉，不好的也会散掉，那好的要让它变更好，那要去努力，不好的啊要让它变好，那要去转化。 那这个才是重点啦、啊、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以修行就是知道这些道理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，怎么样让对的因缘现前，那要努力，怎么样要让不对的因缘要化掉，那还是要努力了。那这个努力啊，就必须有个依据，这个努力啊，就是依据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起念，你要知道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都能够起作用，从这边去认识了。所以啊，师父也经常讲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的心啊都是空的，每一个人的心是空，但是能够起作用，这是啊禅宗一个根本的道理。你如果知道这个心是本空，那基本上啊就是一种解脱，心本空基本上就是一种解脱的意思了、啊。再来师父讲过啊，心可以起作用，心起善念，善念起来的同时，这个善念啊马上化掉，心起生气的念，生气的念啊当下生当下灭，当下即生即灭。你要是知道念头是心的作用，情绪啊是心的作用，观念想法都是心的作用，那你这个人也得到解脱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不知道念头是心的作用，执着念头，你不知道情绪是心的作用，执着情绪，一执着就不是解脱了。法本来就是空，念头出现的时候就是念头消失的时候啊，你不必让它消失，它还是会消失。所以知道心性本空，那你就可以解脱。那知道啊，一切啊念头、情绪、烦恼、善念、恶念，都是心的作用，那这样子也可以解脱。为什么？你就不会被念头所欺骗啊，就不会被啊妄想所欺骗啊，就不会被情绪所欺骗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啊要了解，就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就要慢慢去用功。所以时刻啊心要保持很平静，平静就是空，宁静就是空，平静宁静啊就像镜子没有灰尘，所以心经常保持宁静，保持平静，这就是用功，这要慢慢去练习。那为什么心要保持宁静保持平静呢？心本来就是一尘不染啊，心起作用的同时啊作用马上消失啊。你看我们能听这个心，听到声音的时候声音就不在了，能听这个心啊时刻都能够听，代表它是空的。如果这个心啊只能听一种声音，这个声音啊你啊只能听一种，那代表心不空了。所以要知道，要去贯彻这个道理，心本来就是空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时刻要保持平静宁静清静，清静平静宁静就是空，依据清静宁静平静当中去起作用，就是有，这个有啊不离空，因为心本来就是空，你起的作用啊是有，但是这个有不离空，即有即空，空的同时就是有，有的同时就是空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世间啊因为执着一边，不是空就是有，他只会这么去认识，所以不是空啊就是有，这是一种问题啦。所以啊心本来就是空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道理，实践这个道理，你就会解脱。那你知道啊念头情绪烦恼善念恶念都是心的作用，你能够实践这个东西，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能够做主，当心的主人嘛，就是做主嘛。禅宗讲要成佛要做主，成佛做主就是你起用要自在啊，心是自己的，自己起用要能够自在，就是不能只起一种用，起的用啊必须依据心性本空而起用，心性本空才能够随缘，起用才能够实际。心性不空啊，心性不空起用就是妄想，起用就是一执着，心性本空才能够呈现出当下的因缘。心性不空，这个妄想所呈现出来的当下的因缘是一种啊执着所相应的因缘，它得不到实际。所以我们讲啊，心就是实际啊，心是实际是什么意思啊？心是空，依据本性本心这个空现出当下的因缘和合， 这样称为实际，不增不减，不多不少，恰如其分。所以依据本空的心现出来的因缘而起作用，那才真正是转化这个业，这个业才能够提升。因为你心本空，你依据本空的心起念头起作用，就把原来的执着化掉，相应于空，相应于空才能够化掉。不相应于空，只是从一个念转到一个念，从一个生死转到一个生死。那怎么相应于空呢？要觉性修行啊，觉性没有现前，修行觉性没有现前，觉性不是想法，觉性不是意识，觉性不是认为，觉性啊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觉性啊涵盖十方法界。悟了道的人，觉性涵盖十方法界，从自己这个念头很清楚，这个觉性啊尽虚空遍法界，觉性现前了，这个心才会本空，觉性不现前了，心不会本空。心的本空本来就空，但是由于你有执着，它就空不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修行啊要有长远的心，先知道这两种道理，时刻心啊要有这两种道理。一般禅宗祖师啊在修正之前，在悟道之前，对于禅宗所讲心性的道理都很清楚，但是由于啊我们一般的人啊，一般学佛啊，对于心性的道理太模糊，没有从心性的道理当中啊去认识，没有从心性的道理当中啊去扎实，所有的想法太杂乱太散乱。经典所讲的道理都是心的道理，第一个要认识到经典所讲的任何一个道理都不离开自己，不离开自己这个心，经典是从心出发的，经典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能够起一切作用，这个心涵盖十方法界，十方法界的一合相，过去一合相，现在一合相，未来一合相，重重叠叠的一合相而构成华严法界，而这样子从自性当中讲出华严境界，就成为华严经。华严经不是别的，华严经就是你的心起出来的作用，重重叠叠，依据空的这个心所起的作用，作用互相影响，作用啊互相含摄，这样子依据自己所证到这个境界所讲出来的就是华严经。不要弄错了，不要去看华严经，看你这个心，心就是华严经，华严经是来描写你这个心的，你怎么那么颠倒还去看华严经呢？不是叫你不要看哦，看了不要执着，看了要知道华严经就是这个心，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师父在讲，诸位在听，能听的这个心时刻都在，能听这个力时刻都在，这就是金刚啊，这就是不坏呀。你看金刚经就是要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道理不是知道金刚经的道理，是知道你自己这个心的道理，不是去知道金刚经。你知道金刚经有什么用？以妄想心去知道金刚经所出来的金刚，那成豆腐啦，那不是金刚经啊，那是妄想啊。你待人处事有妄想，你看事情有妄想，你看经典会变成真的。就像一个瞎子，瞎子看到丑的人还是瞎子，难道瞎子看到美的人他就变成眼睛张亮了吗？没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自己要知道经典就是这个心，金刚经从不同的角度，金刚经金刚不坏就是指这一念本具的心性不坏，就是金刚经本具的般若智慧不坏，能破一切相，能知一切实相，这金刚不坏。所以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讲这个心怎么起作用，怎么成就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不是金刚经。你如果这个知道，你如果认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个是金刚经所出来的，那你还差很远。这不是金刚经，这是你的心。这整个这怎么是金刚经呢？这是心。师父在讲，诸位在听，这个心能听到没有？能听到，听到了，能够听到，但是你找不到能听的人是谁，就无我相啊。好，听到声音没有？听到了，是声音不在外不在内啊，所以无人相啊，所以无众生相，一切法都是这个心所生，不是有很多把众生把心生出来的一切通通收归于心，就没有众生相了嘛。 心起作用，执着作用，就有时间，就有空间。你把心所起的作用收归于心，就没有受者相了嘛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不是金刚经，是心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不是心经。心起作用的时候，心本空，本空能够起作用，作用非有非空，作用就是如是。这样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这是指你的心。所以心经是指你的心，金刚经是指你的心的般若智慧，华严经是指心生出来的法界重重叠叠，是指这个心。般若经就讲你般若不坏的这个心，法华经就讲你这个心能够起无量无边的作用，可以起究竟作用，可以起空的作用，可以起缘起的作用。起空的作用就是小乘，起缘起的作用就是中乘。依据空起一切作用，不执着一切作用，现出一切法界，就是法华境界，就是即空即有的法华境界。所以法华经不是指法华经，是指你这个心。要知道看经典就是看心，你的心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在看经典。看经典有什么用？看经典是佛讲的，佛讲的跟你有什么用啊？所以以前啊，有一个人讲啊，法师啊就问禅师啊，那我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你跟我讲就好了。这禅师就讲，我讲是我的啊，你知道才是你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古人讲啊，如人属他宝啊，自无半分钱的，一点自己钱都没有啊。所以修行不进步，就不知道经典就是经，经典就是心，经典就是你自己这个心啊。你知道的，你如果知道自己的心，你就知道经典。你如果不知道自己这个心，你去解经没有用，都是生死，那浪费时间。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啊，种种善根，种种善根啊，这样子啊。为什么师父讲没有用？因为你用不上。经典是经典，你是你，经典的道理在你里面，在你这个八识田中占了一块区域，经典的道理。你自己世间的执着在你八识田当中又占了一块地方，对世间事你就用八识田中当中的这一块的妄想执着去处理。讲佛法你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叫做佛法，两者不一样。因为你的心不是经典，你的心现在这个经是烦恼的，是以人我是非为基础而去认识经典的，所以经典不能受用，这就不是正知见了。经典要入心，法要入心，本来就是心嘛。经典所讲的道理就是心的道理。所以以前古人讲嘛，没有悟道的人啊，就是看经典；有悟道的人，悟了道的人啊，就是用自己所悟的道，用经典来印证自己这个心，就知道经典讲究自己的心啊。你看以前禅师六祖慧能啊，以前那么多禅师没有读过经，没有读过书，那他还能够知道经典啊？像那个六祖慧能，他还是在俗家的时候，还没出家，他悟了道了。那跟他的朋友啊，他朋友的姑妈啊，就出家了。他每天都诵涅槃经，那有几句不懂啊，结果啊，他就啊问六祖慧能啊，叫他这个侄子去问六祖慧能。那六祖慧能还没有出家，他也不认识字，他就讲啊，你如果把字念给我听，我就可以给你解释。那这个法师就讲啊，出家那么久啦，又读那么多经典啊，他心里面就想啊，字都不认识的人怎么能够了解涅槃经呢？诸位想想看，为什么可以啊？涅槃经就是讲心的涅槃性啊，你自己明了这个心，难道不能明白涅槃经吗？所以为什么讲开悟的经典就看得懂？开悟就是心找到了嘛，你知道你的心嘛。经典啊，经典就是心啊，经典不是心外之物啊，经典就是心中物嘛。所以法不能入心，没有别的，心里面的这个架构执着太强，所以法入不了心。心里面的观念之见是以世间的观念之见，人我是非为基础，就像瞎子一样啊，再多的光明对他没有意义。怎么样把这个眼睛的病治疗好，那才是重点啊。所以修行要用正知见，要把正知见啊要摆在心里面，经常啊 去思维正知见的道理，思维正知见的道理就能够进步，用正知见来转化自己的烦恼，心当中的烦恼，慢慢慢慢去练习啊，那才是用功啊，才有办法真实落实下来。修行不落实，一定是知见不正确。你所想的不是经典的道理，你所想的不是经典的道理，就代表你的心还没有到这个经典的道理。你心还没有到经典的道理，你所想的绝对不会是经典的道理。所以要练习让心所想的就是经典的道理。无常、心性、因果、事理，这样子去想，这样子去了解，看到事情变化了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，看到事情变化了就知道啊，这一切都是缘起，看到事情变化，一切不离心，一切作用不离心，都要知道。真真实实要修行，要修行就是真真实实要把心性的道，什么事情都要回到这个心，什么事情都要回到这个心。所以刚刚师父讲了，大众用功，但是啊，用功到最后，用功到最后知道一切法都是心所生，看到听到想到都是心所生，只差这么一步，哪一步啊？只差一步，还没有开悟，佛法的道理都已经知道，而且看能够这样看，想能够这样想，就是还没有开悟，就差这么一点。古代的禅师就是如此了，等到到了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好，经典都知道了，经典所讲的就是这个心，唯有证到这个心才是根本，到这个时候你已经进到这里来了，进到这里来才能够专心去突破。所以以前祖师啊，把所有经典看完了，自己了解了，当然不是真正的了解，但对经典有大意，大约都知道，哦，一切都是心所生。但是这个心不明了，为了要让这个心明了，为了让找到自己这个心而去找到一个悟道的方法，这个时候把经典放下，专心一致在悟道这一点。在禅宗来讲，所有建立起来的知见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让你促成这个道心，这个道心促成不了，你一切都是落空，一切都是生灭。什么样的道心？我就是要悟道，道要让它现前，把这个道心推到这个地方，才是禅宗所有教育的基础，这个教育才算成功。你所有修行的法没有办法把道心推到，我就是要悟道，我死也要悟道，我一定就是从这一点当中去入手，我今生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个找到。所有禅宗的知见到最后推到这一点，推到这一点之后呢，才有办法从这一点去突破。因为我们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一个人的想法太多，世间想法已经很多了，佛法想法也很多，就算你是专心学佛，你对佛法的观念之间还是散居各处，这里一个观念，那里一个观念，对不对都不知道，还没有办法收敛，还没有办法收敛到一切都是心所生，还没有办法收敛到心法，心生一切法，一切法就只能回归这个心，看到是心，听到是心，想到是心。所以以前这个长沙顶层禅师讲啊，那法界最甚深最甚深就是心，除了心之外没有别的，到达这一点就，哦，一切法都是心法，看到就是心所生，就是心法。所以有人讲问心法是什么，拍拍桌子就是心法啦，懂就是心法，不懂就是声音，是最简单的，禅宗就两手一拍，你知不知道，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哪里求什么心法，心法作用就是心法，没有心你哪里有法，法不会单独存在啊，听到就是心法啦，禅宗就是这么讲的，这很清楚啊。所以要先到这一点，先到这一点，到了这一点把世间观念收敛，把佛法观念收敛，收敛到心，世间法是心，出世间法还是心，经典是心，人我是非是心，一切法都是心，缘起是心，因果是心，啊，收敛到心了，知道涅槃是心，觉性是心，金刚是心，华严是心，通通收敛回来，通通收敛回来，通通收敛回来，收敛到这里了，好，知道。那怎么样呢？心的执着破掉，心的本性就会现前。那心的执着怎么破呢？禅宗很简单，参禅悟道，参禅就是破执，破了执道就现前， 参禅破道就是禅宗的重点，学禅没有悟道，一切都落空，这是最根本的。禅宗不像其他宗派，禅宗你学禅宗就是一定要悟道，没有悟道就不算学禅，没有悟道就种种善根。禅宗就是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祖师为什么拼死拼活要悟道呢？悟了道就知道心，道就是心，道就是清净心，心现前的，心现前的就是心的本具的性德现前的，跟经典的道理才能够相应，心就能够显现出本具的性德，心本具的性德就是智慧，就是涅槃，就是般若。不是去看经典知道本性，知道般若，知道智慧，而是破了执，让心的本性现前，那本具的智慧般若作用就会现前。这是很好的目的，也是唯一的目的。你修行不是为了这个，那还有为了什么？所以禅宗强调开悟，是每一个宗派都要注重的。没有悟执，执着就是没有破。执着没有破，你修什么法会有所成就呢？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啊！你到哪里去，不是执着还有什么？这个道理很高，但是如果把这个道理啊放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简单来讲，不明了自己这个心，心本具清净，没有办法现前，就是无明现前。无明现前，起心动念啊，一定是罪，一定是业，一定是烦恼。罪业烦恼，一定是苦，一定是苦，一定是集，一定是苦集，灭道的苦集。所以众生只有两个，佛法四圣地讲苦集灭道，一般凡夫众生只有两个字，没有灭，没有道，只有苦跟集。苦集又集苦，这是众生。苦是因为集来的，苦因为集来的，因为集而苦，因为苦在集，所以众生只有两个选择，不是苦就是集，不是集就是苦。众生没有所谓的灭跟道，要灭你要有道啊，道就是路径，很清楚的，破执就是路径，破执的方法就是道啊。用破执的方法去转掉烦恼才是灭啊。没有做这一层的功夫，纵使你知道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每一个人都在讲啊，这是小乘法的基础，是所有佛法的基础啊，苦集灭道啊。你修行很久了，你是不是还在苦集啊？还是有灭有道啊？修行那么久没有灭，你没有道没有灭，那还是苦集啊。纵使你知道苦集灭道，你还是在苦集而已啊。因为苦上面起了烦恼，再去集苦的因。所以像祖师讲啊，你不知道这些道理啊，就好像盲人求好道啊，反堕深坑。你不知道心性的道理，好像一个眼睛瞎的人要求一条人世间好过的路啊。很多世间人要求人世间好过啊，人世间求好过，为了求这个好过造了更多的业啊。要知道好像那个盲人啊，为了求好道啊，反堕深坑。所以为什么讲佛法是解脱之见，佛法是正之见，佛法是智慧？它是智慧在哪里？没有依据正确的观念之见，没有依据宇宙人生这个根本最根本最真的道理去做去实践，那一定是有很多烦恼。所以修行要发长远心，知见到了，事实上啊，一般我们学佛知见都还在建立当中，你到往生的知见还在建立，是不是跟大众讲实在话？知见要建立，就是心法，看到是心，听到是心，想到是心，你建立到这个程度，那才算叫知见建立，否则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所想的这些东西都是太杂乱了，没有真正的受用，没办法受用的，进进退退，这烦恼一定很多。知见唯有建立到这一点，唯有建立到这一点，那才可能啊，那才有下一步啊。万丈高楼平地起嘛，你这一层都没有了，你怎么建楼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现代人学佛资料太多，第一个资料太多，到处看，杂书也看，经典也看，非经典也看，纵使你看了很多经典，你也不知道经典的重点。 没有办法建立起来，所以这个禅宗的基础熏修都没有，禅宗的基础中心主轴思想正知见没有熏修起来，你要依据这里去用功很难。一切法没有收敛点，修行就没有收敛点，烦恼就没有收敛点，你不可能收敛的。收敛烦恼就是收敛心的作用，收敛心的作用要了解心，要了解心所起的作用，不了解心，不了解心的作用，你怎么有办法去收敛心的作用？所以为什么要建立心法？难道作用自己会作用吗？作用不是心起作用吗？烦恼是心的作用啊，要收敛烦恼你要知道心，经典就是心的本性啊，你要把经典所讲的不同道理通通融会贯通，就了解你这个心收敛了，你不了解这个心怎么样去圆融心的作用啊？不可能啊，经典不离开是心的作用，要知道啊，经典是很伟大啊，没有这个心你什么东西都伟大不了，这个自己要知道。所以为什么禅宗祖师啊重视开悟，乃至于禅宗祖师重视这个心性，乃至于禅宗祖师他成就之后呢，讲话口气为什么那么大呢？他有道理，他不是乱讲，他讲的是真实的道理，是属于修正的道理，是属于他本身修正的一个境界，是要慢慢去了解。那你也不用担心好像我什么都是心法，那我人生就没有了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一切法本来就是心所生嘛，你如果找得到另外一种理论，一切法不是心所生，那就是一切法是上帝所生啊，一样收敛，一样有一个收敛点啊。一切法一切世间都是上帝所生，那就听上帝的啊，还是收敛嘛。那你一切法在禅宗来讲，一切法都是心所生，那收敛到这个心啊，你不收敛到心就没有地方收敛了嘛。所以从这边去用功，从这边去认识，那也不用担心说那你一切都是心法，好像啊世间事都不会做了，那错了。依据本性的本空现出一切因缘法才是真实，才是实际，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真实处理世间的事。世间就是缘起嘛，世间就是作用嘛，作用不离心嘛，世间的作用就是人际关系嘛，就是人际的范围，就是人道嘛。佛法不仅谈人道啊，还有鬼道啊，还有地狱道啊，还有畜生道啊，还有天道啊，还有罗汉啊，有菩萨啊，有佛啊。从这边来看就知道佛法所讲的道理很广，学佛啊心量是很广，不是只有人，还有人之外的生命。如果不了解这些道理，你光光哦有十法界，你的观念真的有十法界吗？观念如果能够真正落实，心生出十法界，乃至你的观念如果真正能够落实，一切有十法界的存在，心量就大，对众生就会尊重。如果知道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，心量就会大，心量就会广，看事情就不会狭隘。佛法讲这些道理啊，简单的名词，但是啊认为懂了其实都不懂，还没有到这个程度。简单来讲，以前有很多啊学禅的人，他没有开悟，但是讲禅宗的公案啊道理都很会讲，再下一步啊就是被人家点破，就是这些已经知道禅宗公案道理的人，但他没有开悟，他只差一步，就是要有人指点他，有人啊把他点醒，就差这么一步。那现在我们也试试看啊，对于禅宗的道理机锋转语这些公案，我们能不能懂？假装自己是禅师你也装不出来啊，你没有那个资格装，你一点资格都没有，你装不出来，你连应对装出来的答案都不会，你还没到那个程度，意思说离学禅还差很远。就像师父发一掌啊，这是什么？你可能连答都不敢答，会答你自己心也是虚的，你答不出来。如果这么一拍，你是一个没有悟到但是你知道很多的人，他会答，他答出来还有点道理，他答出来还理直气壮，你不敢，你还没到那个程度。到这个程度的啊，那个人那你画他一下点他一下，那可能就悟到了，这就是知见建立已经到那里了。一切都以心法去会，古时候悟道的人多，他有原因啊，从心去悟的人多啊，以心去会这个道的人多啊。所以真正了解禅宗的精髓，真正了解心法，那就是收敛，就容易收敛。那真正以心法以道为基础去用功， 烦恼自然会少，习气自然会转。习气转不了，修行没有进步，那就是心法力量不够强，对心的知见道理不够强，乃至有时候知道，有时候又不知道，好像这个智慧啊忽明忽暗，那就是知见还没有统一，心性的知见还没有统一，没办法统筹，没办法收敛到一点。禅宗祖师为什么能够在一世成就呢？以前佛弟子为什么能够在一世当中去成就啊？你要依于一个基础去收敛，依于空去收敛，收敛收敛收敛。我们现在没有基础去收敛嘛？你看禅宗祖师悟道还要花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去收敛，我们现在连要收敛到一个成为假的禅师都不行了、啊，那还差很远呐、啊，连假的动作都做不出来，这个还不够，这不算学禅，这样只是初级学佛可以的，讲禅宗门都摸不到。味道都还没有闻到，这是真实的、啊、那你学禅你起码闭眼路翻起来要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大约要知道，就闭眼路翻起来还没有看完就放下了。闭眼路称为中门第一书嘛，禅宗中门第一书，闭眼路听过没有？中门的第二书，中门两本书，一个闭眼路，一个禅宗无门观。无门观听过没有？无门慧开禅师做的，宋朝无门慧开禅师，闭眼路啊，圆悟克勤禅师。那看看五灯会员里面祖师的对答，乃至这些公案啊，自己有没有一点概念？不要连猜都猜不下。那这些句子啊，这些句子啊，这些禅师的句子，要一看就知道。纵使不知道啊，猜一猜也要知道一点。所以到了这个程度啊，才算禅宗有点入门，才算禅宗摸到一点边，才开始要学禅呐、啊。如果现在去行脚，就是叫花子的，就不是去参禅了。就不是行脚了，就是去流浪了。
师父，那个潮汐一滴湿就是佛陀拈花之手。
佛陀拈花那么久啦，几千年啦，潮汐在唐朝啊，怎么会同样呢？
师父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书很多，他经典多好了，那经看都不是经看都多少了？那在他经论，我记得八十年中只是要来见证你，知道多少，还是说真的能提高境界？他中间增加更多烦恼。
有造心就不会增加更多烦恼，烦恼没有开悟而已。没有造心的人哦，看了就增加烦恼，看经典也增加烦恼，看人也烦恼了，看经也烦恼了。有道心的人哦，看人也算看经，看经跟看人一样。你有智慧就可以看了，可以大约翻开一下了，可以看一看。师父的重点哦，是在于我们对于禅宗啊是什么不知道了，真正禅宗讲什么基本上是不知道的了，就是要开店哦，店里面卖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沮丧很正常啊，沮丧到最后才会开悟，就是太搞了啦，这是太棒了啦，太会了啦。师父讲的是真的啊，师父讲的是真的，不是看不起大家，这是事实，这离学禅的还太远，要多努力，都从心性当中去入手，看到是心，听到是心，想到是心，烦恼是心，作用是心，一切都是心，这是根本。像这个句子啊，师父要讲最后面这个句子啊，就是第一章后面这个句子、啊、叫拈花不用黄面巾，闭关将心觉后生，潮汐一滴金何在，见了虚空月正明。拈花就是拈花微笑的拈花嘛，拈花不用黄面巾，禅宗第一个公案就是释迦牟尼佛拈一朵花，是梵王供养一朵花示众，就是拿一朵花啦给大家看，给他的徒弟看，结果迦叶破颜微笑，所以师尊拈花嘛，迦叶微笑是禅宗啊第一个公案，意思说啊这个师尊拈花了，迦叶悟道了啦，那这个意思，所以啊拈花微笑啊就是悟道的意思啦，有这么一点相关啦，不完全看一下你用在哪里。所以拈花不用，不必用黄面巾啦。这里所讲的拈花，这里所讲的拈花就是器物心性的意思，懂吗？这里拈花这两个字是指器物心性的意思。拈花不用黄面巾，器物心性啊，不用黄面巾是什么意思啊？释迦牟尼佛的是金身嘛，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脸是黄色的啦，黄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啦。这禅宗都是这么讲的，这叫常识。在禅宗里面，常识就是黄面老子，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啦。这是禅宗的常识，所以一般称释迦牟尼佛就称为黄面老子，黄面老先生啦、啊，因为他是金身嘛，黄色的脸嘛，所以意思是说啊，要悟到这个心性啊，不用靠经典啦、啊，要把文字通通放下啦，经典都不看了，文字当然不看了，所以莲花不用黄面经了，就把所有的杂物通通排开，这个心是本具的，不需要读经心才本具了、啊。心是本空的，不需要读经心才本空，心本来就空。闭关将心绝后生，闭关啊就是墙壁啊，闭关墙壁观察，闭关将心绝后生。这里所指的闭关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达摩祖师啊跟梁武帝谈话，梁武帝请法，达摩祖师回答因缘不弃，当时的禅宗气氛还没有，所以梁武帝不知道达摩祖师要表达的心性道理。后来达摩祖师就往北边走，渡过长江到嵩山少林寺，在那边啊山洞里面，传说啊在山洞里面念闭啊用功九年嘛，所以闭关这个是形容词，闭关就是指达摩祖师，这里所谓的闭关就是指达摩祖师，用闭关这两个字来说达摩祖师。因为有时候你写达摩就太粗俗了嘛，闭关有公案有典故，闭关将心，达摩祖师不是跟慧可祖师讲说将心来与汝安，他讲说他心不安嘛，慧可祖师讲说他心不安，达摩祖师就讲将心来，把心拿来我帮你安。因为这么一问啊，那慧可祖师啊就反观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达摩祖师就讲我与汝安心静。所以是因为达摩祖师讲将心来这一句话，让慧可祖师有一个契机开悟，所以闭关就是达摩祖师，将心就是指将心来的公案。绝后生，慧可祖师因为达摩祖师讲将心来而反观自照，一念不生而契悟到这个本性，所以绝后生，绝后生的意思就是妄想化掉了，妄念化掉了，心外求法，心外生念的这个绝掉了，就是契悟这个心性不再依于妄想起作用，依于本性本空起作用，叫做绝后生了、啊。潮汐一滴均何在？潮汐是指六祖慧能。一般来讲，古代啦，对于皇帝、对于长辈都有避讳，所以用潮汐这两个字来代替六祖慧能。像这个曹洞宗的祖师本吉禅师啊。洞山良介跟他的徒弟潮山本吉，历史上称他们两个所创的这个宗派为潮洞宗。洞山良介是师父，潮山本吉是弟子。潮山本吉这个本吉禅师，他很喜欢六祖慧能，他很仰慕六祖慧能，所以他所住的山就称为潮山。潮汐呀、啊，潮汐是指六祖慧能啊。这个本吉禅师他就把他住的山称为潮山，这是为了纪念仰慕尊敬尊崇六祖慧能的意思啦，所以取名叫做潮山。这个潮汐一滴金何在，所以潮汐就指六祖慧能，六祖慧能的这个法脉啊，一滴就是指法脉，这六祖这个法脉金何在啊，六祖这个心法到底在哪里啊，禅宗的这个心法现在到底在哪里啊。下一句啊，见了虚空业证明，如果看见了，好，这个月就是当头证明，没有看到啊，就是一片乌云。那师父现在问大众啊，潮汐一滴金何在，不能乱答，答出来要答对。
虚空月证。
这以前哈、哦、有一个居士啊，他有个朋友，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哈、哦，他们家养了一只鹦鹉，他就这个主人就教他，这是蒋经国总统那个时代，那他就 觉得有一天呢，这个蒋总统会去他家，他们家养的这只鹦鹉啊，他就每天教他，这主人就每天教他，教他什么呢？教这个鹦鹉啊，蒋总统万岁，蒋总统万岁，就教这只鹦鹉要这样讲，以备于这个蒋总统先生啊来到他家之后，连鹦鹉都会教会，就代表多忠心多爱国啊。所以你走过去之后啊，有人走过来讲蒋总统万岁，这也是禅宗了哈。所以潮汐一滴今何在？师父讲的那么清楚都不会，个个都是呆子。下一句嘛，这是见了虚空越证明嘛。禅宗就是这样，自己不会，这写那么清楚也不会看。平常要多打坐，想回来实际当中打坐，心性体悟不了，练心练不了，起码练功夫嘛，对不对？练练腿功啊，从一小时、两小时、三小时啊，慢慢去练啊。所以人家讲嘛，这古人讲啊，禅何时不开口啊，神仙难下手。你坐在这边打坐，坐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有没有悟到？人家不知道，起码知道你很会做，这功夫一定很好。一开口就破功了，就不行了，就知道修行在哪里了。所以先练练样子，禅何时不开口啊，神仙难下手。以后有人问你啊，什么是佛法？那个人可能就开悟了。墨之机，太沉默就是不懂了。但这些道理啊，句子里面的道理要能够知道，一看就知道，那就是你的；一看不知道啊，再看还是不知道，那想出来的就不是了。
所以我可以再继续请教，说，那个世尊拈花微笑的那个时候啊，跟迦叶尊者他微笑那个时候，迦叶尊者他到底是不是发觉说拈花，他能够看到花拈花这件事情，他那个是能所的心，他其实是一如的，那他是笑这个吗？
笑就是笑嘛，笑没有那么多理由，没有那么多原因，笑就是笑。所以就像文喜禅师讲的，苦瓜连根苦啊，甜瓜彻地甜啊，修行三大劫却被这身险。以前文喜禅师啊，他就是行脚嘛，行脚到这个金刚窟啊、五台山里面去啊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开悟啊，所以啊后来啊他在那里啊碰到一个老先生，老先生就问他很多问题啊，问他前三山啊后三山啊，他对于这些都不懂。后来啊他碰到了，他才发现他碰到了这个人嘛，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嘛。后来这个文喜禅师悟到了，悟到之后他在煮饭啊，煮这个粥啊，结果这个烟里面啊就出现这个文殊菩萨啊。就是文喜禅师就拿起煮饭这个勺子啊就掌啊，他为什么敢打呢？打这个文殊菩萨啊，他一打的时候他讲啊，文殊治文殊啊，文喜治文喜，文殊菩萨是你的事，我叫做文喜。接着文殊菩萨就升到空中去啊，就讲了这个苦瓜连根苦啊，甜瓜彻地甜，修行三大劫却被这身险，讲了这么一个句子啊。所以这个拈花微笑啊，没有别的，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地甜。
师父，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底甜，还是不懂。
就是讲话必须要喉咙，没有喉咙你讲不了话。懂了就不是禅了、不懂才是禅啊。你没有听过啊，佛法什么人会啊？佛法什么人才得啊？祖师问啊，佛法什么人才得啊？不会的人才得啊，会的人就不得了。
无所得，
无所得也是一种德啦。 慢慢参，